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总会圣职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本场音乐由犹他州西谷市和马格纳支联会的麦吉喜德圣职弟兄唱诗班提供。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ethren, we welcome you.
弟兄们，欢迎大家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多马·孟孙会长主领此次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大会提供转播给世界许多地方的圣职持有人观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西谷市和马格纳支联会弟兄所组成的麦基喜德圣职唱诗班提供，指挥是肯尼·怀瑟，管风琴是理查·艾略特。唱诗班将献唱开会圣诗《以色列长老们》，之后由70元保罗·派普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低下头来，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让我们学习更加的去对付我们周遭的人，去学习，去祝福，照顾您所赐给我们美好的儿女、女儿们，去学习去服务别人，除了去服务我们的家人。我们很感谢你在这里，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来到这里获得到圣职权柄持有者给我们所带来的讯息。我们可以来这里被教导，可以获得到您美好的教导，来自于您美好的儿子。我们来这里，我们特别祈求您可以派遣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去从那些你所指派的演讲者当中学习到我们如何变成你想我们所变成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爱在家》。唱诗班献唱后，我们很高兴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佛瑞·赫伦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演讲的是70元小黎格兰·科斯蒂长老。
谢谢，感谢这么美好的歌声。不久之前，有一位单身姐妹，我叫她茉莉。不久前，她下班回家，发觉整个地下室的地板积了5公分高的水。她立刻想到，应该是她共用排水管的邻居，当天用了过多的水洗衣或洗澡造成的，因为水回流到她这里来了。她打电话找了一个朋友来帮忙，两个人就开始舀水和擦地板。这个时候门铃响了，他的朋友叫，是你的家庭教导教师？茉莉笑了，他回答说，对哦，今天是月底了，但我保证绝对不是我的家庭教导教师。光着脚丫，裤子湿透，把着头巾，还戴着时尚乳胶手套的茉莉总算到了门口。她这身不寻常的打扮却比不上她眼前那不寻常的景象。那是她的家庭教导教师。你可以拿马桶疏通器把我敲昏，她告诉我。这是一个家庭教导的奇迹，就像总会领袖在大会演讲中讲的那样。他继续说道，就在我在犹豫要给他们一个亲吻还是一只拖把的时候，他们却说，茉莉，真不好意思，看来你很忙，我们就不打扰了，另外找时间再来。然后他们就走了。谁呀？他的朋友从地下室大声问道。我本来想说，反正不是那三个尼斐人，茉莉承认说，但是我克制了自己，平静地说，是我的家庭教导教师，不过他们觉得现在不是分享信息的好时机。弟兄们，我们要来看一下，圣职职责一直被描述为教会用来协助个人及家庭的首要资源。为了提供纸张一再会诊这项资源，整座森林都牺牲了。有了上千场演讲激励人们进行家庭教导。当然，任何一家弗洛伊德旅行社都无法像这个家庭教导主题那样排出那么多令人内疚的行程。到于目前为止，关于主要命令透过圣职的家庭教导一直看顾成员的这件事，我们的表现距离可接受的标准还相差甚远。我们的面临的挑战有一部分是教会人口分布的改变。随着教会成员遍布188个国家及领地，超过3万个支会和分会，现在要去姐妹弟兄家中拜访是一项挑战。不再像教会早期那样可以在街坊邻居间进行街区教导了。另外，教会的许多单位能做家庭教导的圣职弟兄人数有限，以致能服务的人大概要照顾18或20个家庭甚至更多。其他的问题还有路程遥远、交通昂贵、班次稀少，以及当地每天和每桌的工时过长，加上有一些文化很忌讳不请自来的家庭探访，以及存在于这世界许多地区的安全顾虑。我们看出这个问题的复杂了。弟兄们，在做家庭教导的最好情况下，每个月到每个家庭拜访一次，仍然是教会努力的方向。不过，总会会长团知道，要在世界上许多的地方达到这样的理想，不太可能。 他们也知道要求弟兄去做实际上不能做到的事，只是增加他们的挫折感。因此2001年12月在教会给圣职领袖的信中给予了以下受灵启发且实用的劝告。在某些地区，由于缺少足够的活药圣职持有人，或因为其他挑战，有时候可能无法每个月拜访每个家庭。在这种情况下，领袖要竭尽所能运用现有的资源去看顾兼顾每一位成员。弟兄们，我和我的圣职同伴在自己的支会或分会遭遇到这样的困难，会用下列总会会长团的忠固，现在已经在手册里列为政策。首先，无论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都会执行经卫中探访每位成员的家的训示，尽可能按照排定可能且可行的时间去探访这些家庭。在我们探访的时间和联络次数上，要优先考虑那些最需要我们的人，传教士所教导的慕道友、新受洗的归信者、生病的人、孤单的人、教不活跃的人、有子女同住的单亲家庭等等。在我们安排家庭教导这件事情上，可能要花好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们要利用主所提供各种方法和名单上的个人及家庭来做联系。当然，我们要在教会里照顾这些要照顾的家庭，就像经文所说的那样，彼此谈论有关他们灵魂福祉的事。我们可以打电话、寄电子邮件、传简讯，甚至通过手边许多不同的社群媒体送出问候，可以解决他们的特殊需求。我们可以寄送一则经文、总会大会的一句佳言，或从 lds.org 丰富的资料库的摩尔门信息。这就是按照总会会长团的说，我们会竭尽所能的利用可得到的资源。弟兄们，今晚我向各位请你们抬高你们对家庭教导的眼界，请用一种更新和更好的方法把自己当成主的特使去照顾他的儿女。这意味着要扬弃那些像摩西律法一样顽固不变的传统，要丢掉每个月才匆忙将出自教会讯息的信息留给已经看过的家庭的这个做法。我希望各位能够以福音为出发点的真诚态度去关心教会成员，彼此看顾，互相照顾，用各种的方法去处理属灵和属事的需求。怎么样才算家庭教导呢？各位所做的每一件好事都算，都可以回报。说真的，最重要的报告是各位如何照顾、造福那些你们管家职务的人。这跟在任何时间或地点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各位去爱你们的同胞，去履行着一直看顾成员的这项诫命。去年的5月30日，我的朋友特洛伊罗素慢慢地把货车倒出车库，准备把东西捐到当地的德萨律工业社。他感觉轮胎压过一个凸起物，以为是东西掉落， 下车查看，发现他9岁的宝贝儿子奥斯丁面部朝下趴在人行道上尖叫痛哭，甚至祝福。急救人员、医疗小组，他们都尽了全力，都救不回小男孩的命。奥斯丁走了，无法睡觉，也感受不到平安。特里承受不住了，他说：“我受不了，没有办法活下去。”在这个痛苦的当口，出现了三股拯救力量。首先，是我们天父的爱与叫人安心的灵，透过圣灵安慰了特洛伊，仁慈地教导他，低声告诉他，神知道一切，失去一个俊俏且完美的儿子是怎样的心情。其次是他的儿子迪拉，妻子迪拉，他每天抱着特洛伊，爱着他，提醒他，他也失去了儿子，更不想再失去一个丈夫。第三，最后是约翰曼宁，一个非凡的家庭教导教师。坦白说，我不知道约翰和他的小同伴安排怎样的时间去拜访罗苏家庭，不知道他们带了什么讯息过去，也不知道他们怎样提交报告。但我知道那个春天，曼宁弟兄弯下腰，把特洛伊罗素从车道上的那件悲剧中抱了出来，就像他把小奥斯丁抱起来一样。约翰这个家庭教导教师、守望者、福音的弟兄做了该做的事，接管了对特洛伊罗素的圣职看顾与照护的工作。他一开始就说：“特洛伊，奥斯丁要你站起来，包括要回到篮球场。所以每天早上5:15，你请准备好，我会来接你，因为我不想进来叫你起床。我知道迪拉也不希望我进去。”不久，特洛伊告诉我，以前我都带奥斯丁去，这些回忆对我来讲太痛苦了。但是约翰很坚持，所以我就跟着去了。打从第一天起，我们就一直讲话，其实是我在讲，约翰听。整个路程都是我在讲话，从开去教堂到开回家里。有时我们会把车停在车道上，在我看着太阳在拉斯维加斯天空中升起，一直由我说话。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从教会的一个身高1.8米他动作很缓慢，然后不太会跳投的球员上找回我的力量。他关心我，听我说话，直到太阳终于再次照亮我的生命。圣职弟兄们，当我们谈到家庭教导，是看顾，是个人的圣职职务，还是其他的名称？这才是我们所要讲的精髓。我们请各位家庭教导教师成为神看顾他儿女的特使，去爱，去关怀，去祈祷，为你们所指派照顾的人，就像我们爱各位、关怀各位，又为各位祈祷一样。让各位 都能够很努力警醒，用符合你们状况的各种方法。我奉那位所有人的好牧人的名，也就是我为他作见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989年6月14日，非洲的加纳政府因为一些有关于本教会的错误讯息，禁止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该国境内一切活动，政府没收了教会的全部财产，所有传教士活动也因此都停了下来。教会成员这段时间为冻结期，他们在没有分会聚会和传教士支持的情况下尽心尽力奉行福音，其中有许多启发人心的故事，诉说着成员们如何让福音之光持续闪耀。他们在家中崇拜，以家庭探访教室看顾彼此，最后误解消除了。1990年10月29日冻结期结束，教会重新恢复一般的活动。从那时候起，教会跟加纳政府便一直保有绝佳的关系。经历过冻结期的成员很快地指出那段不寻常的时期所带来的祝福，许多人在面对逆境时信心增强了。但是有一项冻结期的祝福却以不寻常的方式来到。尼可拉斯·欧弗苏汉是一位年轻的警察，在冻结期那段时间奉派看顾一座后起圣徒 教堂。他的勤务是在夜间看守这栋建筑物。尼可拉斯第一次到达教堂时，看到许多物品乱七八糟散落一地，有纸张、书本还有家具。在这片混乱当中，他看见一本摩门经。由于有人告诉过他这本书很邪恶，因此他试着不予理会，但他感觉这本书有种奇特的吸引力。最后尼可拉斯再也无法忽略这本书，于是他把书捡了起来。他感觉有股力量敦促他开始读这本书，他整晚都在读，一边读一边流泪。他第一次拿起书来读完了尼腓一书，第二次读完了尼腓二书。当他进行到尼腓二书第25章的时候，读到下面这段话：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扬基督，我们依照我们的预言记录，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那一刻，尼可拉斯强烈感受到圣灵，因此开始啜泣。他了解到，在他阅读的过程中，已经有几次受到圣灵的提示，告诉他这本书是经文，是他读过最正确的一本书。他也明白后期圣徒是坚信耶稣基督的，这与他过去所听闻的恰恰相反。冻结期结束以后，传教士回到了加纳，尼可拉斯和他的妻子儿女加入了教会。去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警官，并且担任教会在加纳塔玛利的区会会长。他说，教会改变了我的生命，我感谢全能的神引领我认识这个福音。另外一位加纳人亚利伯特·戴维斯陪同一位朋友来到我们的一间教堂，这位朋友在那里开会长团会议。亚历伯特等待朋友的时候，旁边找了一本书来读。会议结束后，亚历伯特想把书带回去，他们不仅让他把那本书带回家，还给他了一本摩尔门经。他回到家便开始阅读摩尔门经，他对这本经文爱不释手。他靠着烛光一直读到凌晨3点，连续好多个晚上都这样。他所读到感受到的都令他感动不已。亚历伯特如今是一位教会成员。安杰洛·斯卡普拉10岁的时候便开始在他的祖国意大利学习神学，最后他成为一位神父，在他的教会奉献服务。某一个时刻，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于是他寻求接受进一步学习的机会。然而他研究的越多就越感到忧心，他所读到感受到的再再使他确信曾经发生过一次普遍性的叛离，剥离了耶稣和早期使徒所教导的真正教义。安杰洛在许多不同信仰中寻找神真正的宗教，但是许多年来他都很失望。 有一天他遇见两位本教会的成员，这两位成员正在协助传教士寻找更多可以教导的人。他被他们所吸引，满心喜悦地聆听他们的信息。安杰洛欣然地接受了一本《摩门经》。当晚他开始读这本书，感觉喜悦之情无法抑制。神借着圣灵向安杰洛内心保证，他会在《摩门经》里找到他寻觅多年的真理。他的内心充满着甜美的感觉，他所读到和他从传教士里学到的都证实了他的结论，就是的确发生过普遍性的叛教。但他也得知神真实的教会已经复兴到世上了。没多久以后，安杰洛便受洗加入了本教会。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是教会在意大利里米尼分会的会长。尼可拉斯亚利伯特安杰洛对摩门经的体验使联想到帕雷普瑞特的经验。他说，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本书，我终日手不释卷，吃饭成了负担，我一点胃口也没有，夜晚来临时睡觉成了负担，因为我只想读书不想睡觉。我读着读着，主的灵临到我，我知道了解这本书是真实的，就像一个人明白并且了解自己的存在一样清楚确实。我现在就像当时一样的满心欢喜，我的喜悦足以盖过我今生中遭遇到的所有悲痛、牺牲、心酸，而且还绰绰有余。有些人在第一次打开摩门经的时候便有如此强而有力的经验，但有些人对摩门经真实性的见证是在他阅读祈祷以后逐渐来到的。我的情形就是这样，我第一次读摩门经的时候还是个年少的福音进修班学生，这本就是我当时阅读的摩门经。我无法告诉各位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或地点，但是就在我阅读到某处的时候开始有了感觉。每一次我打开这本书就有一股温暖和灵性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持续阅读时日益增长，一直延续到今天。每一次我打开摩门经就像是打开开关一样，圣灵便流入我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然而对某些人来说，他们需要不断的研读、不断的祈祷之后才会慢慢获得对摩门经的见证。我有位朋友阅读摩门经，想知道这本书是不是真实的，他运用摩乃书的邀请，用真心诚意和对基督的信心来求问神摩门经是否真实，但是他并没有立即得到神应许的属灵答案。然而有一天他一边开车一边认真思考的时候，圣灵向他见证摩门经是真实的。他当时快乐得不得了，立刻摇下车窗，不是对着某人，而是对着全世界大喊，他是真的。不论我们是不是在第一次打开这本书时便得到对摩门经的见证，或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获得，只要我们持续的阅读它，应用其中的教导，这本书会影响我们一生一世。泰夫彭孙会长教导，书中有一种力量会在你开始认真研读那一刻流进你的生活中，你会有更大的力量抗拒诱惑，你会有力量避免受骗，你会有力量走在这条窄而小的道路上。我要鼓励各位接受这份信息，包括今晚出席这场大会的亚伦圣职持有人，去发掘摩门经的力量。卢波多马孟孙会长曾鼓励我们要阅读摩门经，沉思其中教导，求问天父这本书是否真实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在生活中感受到神的灵，圣灵会向你见证摩门经是真实的。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今日神在地面上真实的教会。这样的见证会帮助你抗拒诱惑，会使你准备好接受在主的葡萄园中努力工作的伟大召唤。当人们用指责或污蔑的言语来挑战你的信心时，它将成为稳定的定锚。当人们挑战你、质问你，你却无法回答，至少不是马上回答时，它将成为坚固的磐石。你必能分辨真理与谬误，你必能感受到圣灵的保证， 只要你终其一生持续的阅读摩尔门经一次，他必一次一次的重新证实你的见证。我要鼓励所有的父母聆听或阅读这份信息，使摩尔门经成为你们家重要的一部分。在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在吃早餐时读摩尔门经，这是我们当时使用的书签。书签的正面是彭孙会长的一段话，他应许我们，只要我们阅读摩尔门经，神会把祝福赐给我们。书签的背面是前总会会长团的一位资历莫林罗姆伊会长的这项应许，他说，我确信在我们的家里，如果父母个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一起透过祈祷定期阅读摩尔门经，这本伟大经典的灵将会充满我们的家和家中每个人的心中，纷争之灵将会离去，父母将以更大的爱和智慧来教导他们的儿女，而儿女们必会更加的听从父母的教诲，正义必会增加，信心、希望、仁爱、基督纯正的爱必会充满我们的家庭及生活，同时带来平安和喜乐。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孩子也已离家养育他们自己的家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穆义会长的应许应验了。我们的家庭称不上完美，但我们可以见证摩尔门经的力量和阅读摩尔门经的祝福已经并且将继续地进入我们整个家族的生活中。也许摩尔门经最伟大的力量在于其中的影响力，它能使我们更接近耶稣基督，它是基督及救赎使命的强力见证。我们经由摩尔门经而了解他赎罪的庄严和力量，摩尔门经清楚地教导他的教义，因为有描述复活的基督造访尼斐人的伟大篇章，我们才能看到体验到他对那些人的爱、祝福和教导，也才明白如果我们奉行他的福音归向他，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弟兄们，我要为摩尔门经的力量做见证，不管读的是英文、意大利文或法文，是读印刷的书本还是电子的装置，我都能够发现那同样美好的灵性从其章节缓缓流进我的生活中。我见证摩尔门经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接近基督，我祈求奉耶稣之名，阿们。
等指挥提示后，会众要起立，和唱诗班一起唱我们举行庆祝。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多会长演讲，接着我很荣幸能为各位演讲。
What a beautiful hymn.
多么优美的歌声啊，谢谢。在众多的经文人物当中，小阿玛可说是最令人难忘的一位了。虽然他是一位伟大先知的儿子，却有段时间迷失了道路，变得邪恶且崇拜偶像。原因我们不太清楚，只知道他极力反对他的父亲，并且企图破坏教会。由于他能言善道，极有说服力，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当主的一位天使向他显现，并用雷鸣的声音对他说话后，阿尔玛的生命改变了。三天三夜，阿尔玛身为永恒的折磨所苦，身为被定罪的灵魂的痛苦所苦。后来不知怎么的，在他幽暗的心灵里突然闪过了一个模糊的记忆，一则他父亲教导过的永恒真理，即耶稣基督将会来临赎世人的罪。阿尔玛很久以前是排斥这样的概念的，但现在他的心抓住这个念头，谦卑真诚的信赖基督的救赎大能。这次经验后，阿尔玛就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从那时起，他奉献自己的一生，弥补自己过去所造成的伤害。他是悔改、宽恕和忠信持守的有力榜样。人民最后选择了阿尔玛来接替他的父亲，担任神的教会的领袖。所有的尼斐人都知道阿尔玛的故事。要是他那时代有推特、Instagram、脸书，一定贴满许多关于他的照片和故事。他大概会定期出现在《柴雷罕拉周刊》的封面，更是社论和网络特别报道的主角。简单来说，他应该是他那时代最家喻户晓的名人吧。但是当阿尔玛看到他的人民逐渐忘记神，在骄傲和纷争中抬高自己时，他选择离开公职，将自己献身于神的神圣体制的高级圣职，到尼斐人民当中宣讲悔改。
Of the holy order of God.
起初阿尔玛有极大的成功，但到了艾蒙乃哈城时就不是这样了。那城市的人民很清楚，阿尔玛早已不再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因此他们并不怎么尊重他的圣职权柄。他们辱骂他，嘲笑他，把他赶出城。阿尔玛在伤心之余离开了艾蒙乃哈城，但是天使告诉他要回去。想想看，他被告知要回去，回到那群恨他、对教会怀有敌意的人民那里去。这个指派很危险，或许会威胁他的生命，但阿尔玛毫不迟疑，立即赶回。阿尔玛进城时已禁食多日，他在那里询问一位陌生人是否愿意给神卑微的仆人一些东西吃呢？这个人叫做艾缪莱克。艾缪莱克很富有，在艾蒙乃哈城颇具名望。虽然他来自一个归信已久的家族，但是他自己的信心早已变冷。他后来也承认说，我多次蒙召却不肯听，因此我知道了这些事却不想相信，因此我继续反叛神。不过神一直在准备艾缪莱克， 所以艾缪莱克遇见阿尔玛时，他欢迎主的仆人到他家，并让他在家里住了很多天。在那段期间，艾姆莱克敞开心胸，接受了阿尔玛的信息，于是经历了一次奇妙的转变。从那时起，他不仅相信了，更成了一位捍卫真理的人。当阿尔玛再度出去，在埃蒙莱哈的人民中间教导时，他的身边多了一位证人，是他们本族的艾姆莱克。接下来发生的事是经文中一段苦乐参半的记载，你们可以在阿尔玛书第8-16章读到这段故事。今天我想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我可以向阿尔玛学习哪些事？第二，我在哪方面像艾姆莱克？开始时，我要先问耶稣基督教会所有过去、现在或未来的领袖，你们可以向阿尔玛学习哪些事呢？阿尔玛才华出众，非常能干，可能很容易让人以为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不过，阿尔玛回到艾蒙乃哈时，他做了什么呢？阿尔玛找到了艾缪莱克，并请他帮忙。于是阿尔玛得到协助。不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这些做领袖的，就是很不愿意去找我们的艾缪莱克，并请他们帮忙。或许是我们认为自己反而能把事情做得更好，或许是我们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或者是我们假设别人不想参与。有太多时候，我们迟疑去邀请别人运用神赐给他们的才能，参与救恩的伟大施工。想想救主，他是靠自己一个人开始建立教会的吗？不是，他的信息并非退到一边去，我来处理就好，而是来跟从我。他给予鼓励、邀请、指导，然后信赖他的跟随者看见我做的都会遵行。耶稣基督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巩固他的教会和仆人的。不论你目前担任的事工为何，是执事定额组会长、是联会会长，还是区域会长，若要成功，就非得找到你的艾缪莱克不可。这个人可能千冲字幕，甚至隐藏在你的会众之中。他也可能看起来似乎不愿意服务或无法服务。你的艾姆莱克可能年轻或年长，男的或女的，毫无经验，疲乏厌倦，或者在教会并不活跃。不过你可能在第一眼没察觉到的是，他们希望从你口中听到，主需要你，我需要你。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都是想侍奉神的。他们想成为他手中的工具，他们想用力挥动镰刀，努力准备这个大地迎接我们救主的再次来临。他们想建立他的教会，不过却不愿意打头阵。通常要等人来邀请才会行动。我要邀请你们想一想，你们的分会或支会、传道部或支联会中，那些需要听到呼唤才会采取行动的人，主一直在他们身上做工，准备他们，软化他们的心，用你的心去看他们，找回他们。请主动关心他们，教导他们，鼓励他们，开口请他们帮忙，跟他们分享天使对艾缪莱克说的话，及主的祝福必降临于他们和他们的家。你可能会很惊讶地发现， 怎么会有一位主勇敢的仆人藏在那里呢？我们当中有些人应当开始寻找那位艾缪莱克，但对其他人来说，问题可能是我在哪方面像艾缪莱克。或许这些年来你已经不再那么献身于自己的门徒身份，或许你的见证之火早已暗淡无光，或许你一直让自己跟基督的教会保持距离，或许你感到幻灭甚至愤愤不平。就像古代以弗所教会的某些人一样，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离弃了耶稣基督福音中那至高无上的永恒真理。或许像艾缪莱克一样，你心里很明白主已多次召唤你，但自己却不肯听。即便如此，主人在你身上看到他在艾缪莱克身上看到的，一位有潜能成为勇敢的仆人，成就重要事工并分享见证的人。有些服务没有了你就是不一样。主已将他的神圣圣职托付于你，这圣职拥有无比神圣的潜能，可祝福和提升别人。用你的心去聆听，跟从圣灵的提示。有位弟兄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他曾问自己，主呼唤时我肯听吗？我会称这位好弟兄为大卫。大卫大约在30年前归信教会，他传过教之后去攻读法律，他一边上学一边工作供养年轻的家庭，此时接触到与教会有关的一些资料让他感到困惑。他看越多这些负面的资料，内心就变得越无法平静。最后他要求将他从教会记录中除名。从那时起，大卫像叛逆时期的阿尔玛一样，花很多时间跟教会成员辩论，热衷于线上交谈，一心想挑战他们的信仰。这样的事他很擅长。有位与他辩论的成员，在此我叫他雅各。雅各向来就对大卫很亲切，很有礼貌，不过在捍卫教会这件事上态度也很坚定。多年来大卫和雅各培养出一段互相尊重的友谊。不过有件事大卫并不知道，雅各一直在为大卫祈祷，并且持续做了十几年。雅各甚至把他这位朋友的名字放到主的圣殿的祈祷名单中，希望大卫的心会软化。经过一段时日，大卫慢慢改变了。他开始深深怀念起自己曾经拥有的灵性经验，怀念自己是教会成员时曾经感受过的快乐。和阿尔玛一样，大卫并没有完全忘记自己曾经接受的福音真理。和艾缪莱克一样，大卫感受到主向他伸出援手。大卫现在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份工作很有声望。由于他在批评教会方面小有名气，他的自尊心让他无法开口要求重新加入教会。然而他还是不断感受到那位牧羊人的牵引。他真心相信这句经文，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他祈求，亲爱的神啊，我想再次成为后期圣徒，不过我有些问题需要先得到解答。他开始聆听圣灵的低语， 聆听朋友们受灵启发的回答。他之前从未这么做过，他的疑虑于是一个接着一个转向信心，直到最后他才察觉自己又能再一次感受到对耶稣基督和他复兴教会的见证。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能够克服骄傲，去做任何能让他重新获得认可，回到教会的事。后来，大卫终于进入洗礼的水中，并且接着开始倒数日子，直到能够恢复祝福的那日到来。现在我很高兴地跟各位报告，大卫的所有祝福已在今年这个暑假恢复给他了。他再次完全参与教会，现在在自己支会担任福音药理班教师。他把握每个机会向别人述说自己的转变，医治他过去造成的伤害，并为福音和耶稣基督的教会做见证。我亲爱的弟兄们、朋友们，让我们去寻找并找回我们支会和支联会中的艾缪莱克，然后予以鼓励与器重。今日教会中有许多艾缪莱克，或许你认识其中一个，或许你就是其中一个，或许主一直在对你低语，敦促你重拾当初的爱心，贡献你的才能，配称的运用圣职，与你的圣职同工，肩并肩一起服务，让自己更接近耶稣基督，建立神的国度。我们亲爱的救主知道你的处境，他知道你的内心，他想要救助你，他会向你伸出援手，只要你对他敞开你的心。我希望那些离开门徒道路的人，即使只有偏离几度，能够沉思神的良善与恩典，用心去看，向阿尔玛和艾慕莱克学习，并且听从救主那句改变生命的话语，来跟从我。我敦促各位要注意他的呼唤，你必定会获得天上的酬赏，主的祝福也会降临于你和你的家。我这样见证并留下祝福给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feel blessed to be in this.
能与神的圣职持有人在一起聚会，我倍感祝福。这群弟兄所表现的忠诚、信心和无私的服务，堪称现代的奇迹了。今晚，我要对全心全意为主耶稣基督服务而联合在一起的圣职持有人演讲。主将他的大能赐给在圣职职位中配称履行时其职责的所有的人。惠弗伍在担任总会会长时曾描述他在圣职职位上服务的经验。他说，我听到了在本教会里的第一次讲道，第二天我就接受洗礼了，我被按立为教师，随即我就开始各项任务，我完成了教师的全部使命。我在大会上被按立为祭司，我被按立为祭司后，我被派到美国南部传教， 那是在1834年秋天的事了。我有一个同伴同行，我们出发的时候没带钱囊和口袋。我独自一个人跋涉好几里路去宣讲福音，为许多的人施洗，但因为我只是个祭司，无法在教会里为人证实。我被按立为长老之前，四处宣讲福音一段时间。现在，我担任十二使徒有54年了。如今，我在这个职务和其他定额组职务上去出访，也已经有60年了。我要对这里的会众说，我在教师的职位上，特别又在教会里担任祭司的时候，受到了神的力量的支持，就跟我担任使徒时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善尽职责，就没有任何差别。主对亚伦圣职附属于麦基洗德圣职的说明，就表示了这种灵性上没有差别的美好情形是可能的。附属这一个词意味着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这种连结对圣职在今生和永恒中成为力量和祝福是很重要的，因为圣职没有开始之日或终止之年。这是一种简单的连结，亚伦圣职让男青年准备好接受更神圣的附托。高级或麦基洗德圣职的能力和权柄是持有教会中一切属灵祝福的权要，有特权接受天国的奥秘，使诸天为他们而开，与总集会及长子的教会交往，享有父神和新圣约中的中保耶稣的交往和同在。这些圣职权要一次只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行使，这人就是总会会长，主教会的主领大祭司。然后经由总会会长的委派，每一位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都可以获赐权柄以及奉全能之神的名说话及行事的特权。这种能力无穷无尽，它攸关生死，攸关家庭与教会，攸关神伟大的本职和他永恒的事工。主在准备亚伦圣职持有人成为长老，带着信心、能力和感恩之心，在荣耀的麦基洗德圣职中服务。长老们，在你们履行全部的圣职职责时，怀有深切的感恩之心尤其重要。你们会记得自己还是执事、教师或祭司的时候，那些持有较高圣职的人转身在你们的圣职旅程中提携并且鼓励你们。每一位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都有这样子的回忆，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感恩的心也许就消退了。我希望各位重新燃起那种感觉，立定决心，把你们曾获得的帮助也同样给予别人。我记得有位主教看待我，就像我在圣职能力中是有潜力的人那样。我还是祭司的时候，有一个星期日，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希望我当他的同伴去拜访智慧的某些成员。他听起来好像我是他完成任务唯一的希望一样，其实他是不需要我的，他在主教团里有优秀的资历。但我们拜访了一位没有钱和食物的寡妇，他要我帮助感动他，他的心要他编列预算来生活，并且应许他以后一定会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我们接着去安慰生活困苦的两个小女孩。我们离开的时候，她小声对我说，这两个孩子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来看过他们。到了下一家，我看到他劝服了不太活跃的一位弟兄，相信知会成员需要他，借此邀请他回到主的身边。主教是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他的榜样提高了我的眼界，使我受到了鼓舞。他教导我在任何地方都要有力量和勇气为主服务。他早已离开了人世，去接受他的酬赏了，但是我记得他，因为在我还是个经验不足的亚伦圣职持有人的时候，他伸手提携了我。后来我才知道，他看到了我在圣职路上未来还有更大的责任，那是我当时看不到的。家父也为我做了同样的事，他是一位经验丰富而且睿智的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有一次，有位使徒请他针对地球年龄的科学证据写一篇短文。他写得很仔细，因为知道有些人读了地球的年龄比科学证据所提出的还短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强烈的反弹。我还记得父亲把他所写的东西交给我，对我说，亨利，你有属灵的智慧，会知道我该不该把它寄给使徒和先知。我不太记得纸上写了些什么，但我永远都感谢从那一位伟大的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身上所感受到的。他看出我有属灵的智慧，而那是我自己看不到的。许多年后，在我被按立为使徒之后的某个晚上，神的先知打电话给我，要我读关于本教会教义的一篇文章。那天晚上，他读了某本书的几个章节，他轻轻地笑着说，我读不完整本书，既然我还在工作，你也别想休息。接着他讲了我家父对我讲的几乎一样的话，他说，亨利，最应该读这本书的人是你，你会知道这本书该不该出版。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用来提升眼界、鼓舞信心的同样模式，也出现在某个晚上教会所举办的演讲活动。我当时17岁，受邀向一大群人演讲。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我说什么，他们没有给我主题，所以我准备了一篇演讲，内容远超出我所熟悉的福音范围。我一开始演讲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犯错了。我还记得当时演讲后的挫败的感觉。而在我之后的下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马太高利长了。他是一个很棒的演说家，全教会人都很喜欢他。我还记得自己从讲台旁边的座位抬头看他的样子。他开始演讲，声音洪亮有力。他说，我的演讲让他感觉到好像参加了一场很棒的大会，他面露微笑地这么说，我的挫败感不见了，反而相信有一天自己也许会成为他似乎可以看到我的那个样子。那天的回忆让我至今都会仔细聆听亚伦圣职持有人的演讲。由于高利长老对我做的事，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听到神的话，这倒很少让我失望，反而让我惊讶。不仅像高利长老那样的微笑着，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协助巩固我们的年轻弟兄，使他们在圣职中获得提升，但是没有什么比得上帮助他们培养信心和自信，使他们可以在圣职服务中获得仰赖神的力量。如果有一次被具才华的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提携的经验，那样的信心和自信也许不会长久。圣职经验较丰富的人必须多多表达对年轻弟兄们的信任，才能培养出他们这种信赖的力量的能力。 亚伦圣职持有人也需要每天甚至时时刻刻透过圣灵来获得主亲自的鼓舞和纠正，只要他们选择保持配称就会得到了，这将取决于他们所做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以榜样和见证来教导伟大的麦基洗德圣职领袖便雅悯王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这些关爱的话是奉主的名而且出于他的圣职而说的。便雅悯王教导我们必须保持纯洁才能获得主的鼓舞和纠正。他说，最后我无法把每件引你们犯罪的事都告诉你们，因为各式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多得不胜枚举。然而我只能告诉你们，便雅悯王他说，如果你们不留意自己，不小心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不遵守神的诫命，又不对你们所听到的主的来临继续保持信心，直到生命的终了，你们就必灭亡。现在世人啊，切记并且不要灭亡。我们都知道正义之敌的火箭就像可怕的狂风一样，正射向我们钟爱的年轻圣职持有人。对我们来说，他们似乎就像是自称希拉曼儿子的青年战士一样。如果他们像便雅悯王呼吁的那样保持自身的安全，就可以像那些年轻的战士一样存活下来。希拉曼的儿子不怀疑，他们相信他们母亲所说的话，因此奋勇作战，成为征服者。我们都了解慈母的信心能发挥的力量，今日的母亲也大力支持自己的儿子。但是我们甚至持有人可以也必须加上我们的支持，用决心来响应在我们归信以后要伸手巩固我们弟兄的呼召。但愿每一位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都会接受主所提供的机会。你们当中若有在灵中坚强的，就要带那软弱的，极其温柔的使他接受启发，使他也变得坚强。所以你们要带那些被按立到较小圣职的人去，派他们在你们面前安排约会，预备道路，并出席你们无法亲自出席的约会。看哪，这是古时候我的使徒为我建立教会的方式。各位圣职领袖，各位亚伦圣职持有人的父亲，你们可以行奇迹，你们可以和接受召唤去宣讲福音并且怀着信心去做的男青年一同列于中信长老的行列中。你们将看见你们曾经提携并且鼓励过的许多人保持忠心配称的在圣殿结婚，现在轮到他们去提升并准备其他人了。我们不需要推动新的活动计划，改进教材，或者是用更好的社群媒体，也不需要你们任何目前没有所没有的召唤。圣职的誓约和圣约会给你们能力、权柄和指示。我恳请你们回家仔细研读教义和圣约第84篇所谈到的圣职的誓约和圣约。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有像伍惠福那样的经验，他以亚伦圣职持有人身份用使人归信的力量教导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愿我们都能尽到提携他人的责任，帮助他们准备好从事荣耀的服务。我由衷的感谢曾经提携过我的好人，他们示范了如何爱和鼓励其他的人。我见证多马孟孙会长在这个世代持有世上所有的圣职权要，我见证他一生的服务为我们所有的人树立了榜样。他身为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伸手提携了他人。我个人非常感谢他提携我的方式，以及向我显示如何提携他人。父神是活着的，耶稣是基督， 这是他的教会及国度，这是他的圣职。借着圣灵的力量，我明白了这些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们，感谢各位今晚的出席，我们也感谢麦基喜德圣职唱诗班提供了激励人心的音乐，感谢在任何一方面协助筹备这场大会的每一个人。我们挚爱的先知多马孟松会长将担任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在孟松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你能使前途光明》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布斯波特长老做闭会祈祷。
今晚弟兄们，我祈求在我更未讲话时能得到天父的指引。1833年，主向先知约瑟斯密启示了过健康生活的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在教义和圣约第89篇读到这个计划，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智慧。这其中对我们的饮食列出了明确的指示，也禁止使用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凡服从主诫命的人，以及忠信恪守智慧语的人，都蒙得应许会有特别的祝福，例如健康与加增的耐力。最近我读到一篇报道，真实呈现了这些应许的惊人力量。约翰·拉森是我们一位忠信的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舰艇坎里布里号上的海洋防卫队服役。在菲律宾的一场战役中，消息传来有一个编队的轰炸机和自杀战斗机迫近，大家收到撤退的命令。坎布里亚号已经出发，约翰与三个同伴带着装备冲到海滩，希望能搭上其中一艘正要离去的船只。幸好有一艘登陆小艇把他们接上去，加速开向离向海湾的最后一艘船。在那艘船上的人，因为在甲板上忙着撤退，只向这四人丢下绳索，指望他们可以自己爬上甲板。约翰身上背着沉重的无线电，发现自己挂在船的侧边一条12公尺的绳索尾端，而船正开往大海。他双手交替的奋力往上爬，心里知道只要一有闪失就会没命。只爬了1/3的距离，他的手臂就疼痛不已，他变得非常虚弱，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住了。由于身体体力耗损，约翰不得不严肃地思考他的命运。他默默向神呼求，告诉神他一直遵守智慧语，一生过着洁净的生活，而他现在急需那所应许的祝福。后来约翰说，他一做完祈祷，他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再次往上爬，好像用飞的一样。上了甲板后，他的呼吸竟然正常，一点也不喘。智慧与所应许的健康 与加增的耐力都赐给了他。他感谢天父，后来也用一辈子的时间感谢神，答复了他迫切的祈祷。弟兄们，智慧与是神所赐的计划，希望我们都遵守其中制定的原则，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与心智。我由衷为这项荣耀的祝福做见证，只要我们遵守必定得到。我祈求事情能如愿，奉我们的主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您，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的圣灵以及所有美好的感觉，在这一次的总会圣职大会所学习的事情，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先知，很感谢您赐给我们美，感谢赐给我们多毛陌生会长以及他们美好的资历，以及还有其他所有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来带领我们，让他们可以来在这全世界的不同的智联会以及智慧来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复兴的福音以及先知约瑟斯米。我们在这里谦卑的向您请求，让我们在这之后都可以继续保有您圣灵的陪伴，我们可以继续遵守您的诫命以及接受您圣灵的教导，也祈求您让我们在今天回到家中的途中与我们家庭同在的时候，都可以有您圣灵的陪伴，充满着爱与喜乐。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赐给我们感谢的救主、救赎主，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在所有时间、在任何时间地点来帮助我们。在这些美好的祝福当中，我们谢谢您。我们说这些事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